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执政头五年是非成败如何评说，梁家河成红色旅游热点，习近平成功再造个人崇拜。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北美世界日报的副总编辑魏比周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先来看一看习近平的政绩。中共十九大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就要召开，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呢，也将交出执政五年的成绩单。回想五年前习近平上任之初，很多人因为他的个人经历和他父亲习仲勋的亲改革立场，盼望他开启民主宪政和社会开放的新时代。但是五年过去，习近平权力越来越集中，从严治党、治官、治民，牢牢掌握军权，紧缩社会空间，和许多人的预期大有不同。今天我们就来点评一下习近平上任五年，中共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中国的对外形象是加分还是减分？中国社会朝普世价值和政治文明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好，首先我想我们来一个总的概念来盘点一下习近平执政的头五年。如果说用三言两语来概括的话，各位如何总结习近平最大的成败是什么？首先请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点评一下。
好的，两年前呢，习近平第一个任期过半的时候呢，我曾经在焦点对话的节目中点评说，习呢是集权有术，治国无方，眼界格局有限，思想呢仍停留在毛的文革时代。现在我仍然是这个看法，习执政五年来乏善可陈，反腐是唯一的亮点。习从个人角度讲，他最大的成功是通过反腐清洗反对势力，成为核心独揽大权，但是却错过了宝贵的改革时机，把整个国家带入一个极度不确定的风险之中，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社会矛盾激化，周边关系陷入全方位的紧张，陷入邓江三代前所未有的恐惧。
嗯，好的，那么听听魏比周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个现在这样看哈，我觉得现在这个前五年马上要准备接下个五年，这有点像在美国，从美国这个大选来讲，像是第一任结束想要竞选连任，包括现在川普传统也已经开始布选布局他的第二任了。那么在美国这样的政治情况下，如果你要再竞选连任的话，你要交出一个成绩单，你要告诉你的选民你做了什么做了什么。那显然在这一阵子我们所看到的，在这种中国的角度来讲，就是习近平要争取连任，他希望能够获得这个党里头或党外各方面的支持。那他到底有没有交出一个很好的这个成绩单来呢？那遗憾的是我们并不能完全清楚，不能完全清楚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对手的竞选。那他现在到目前为止所作所为，他说好就是好，他说不好的就是不好，没有一个可以另外一个检视的标准来看他。那所以在我们从外面观来看，他告诉我们的东西，他有反腐的成功，他有军备改革的成功，他有这个成功那个成功，我们也只能就他所说的东西来做这样目前上的解释。至于这样子的做法对于中国本身有没有好处，比如说川普讲了这么多事情，对于美国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并不了解，只有透过另外一方面的这个政见发表的候选人来衬托他的正确与否，我们才能了解。但是在中国显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今天要讲说这个习到底是不是这过去五年交出一个漂亮的成绩单，或者是成绩单不甚理想，讲实在我们都只能保留的说，既然他要竞选连任，好吧，那他就有个基本这样子的分数。那至于刚刚我们就提到的说这些所做的包括反腐在内的东西，当然是有他的这个成绩在里头，可是话又说回来，那任何一个候选人难道不会这样子做吗？只有这样子做，中国才能继续，或者是说这个政党才能继续延续下去。所以他不这样子做跟这样子做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延续这个政党他必须这样子做。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分析。
习近平执政的头五年最大的成功是权力斗争，最大的失败是朝鲜问题。 权力斗争是通过反腐，选择性反腐来实现的。他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党机器，同时他有运气，一上任就发生了王立军事件，消除他政治上最大的对手，就是另一个太子党人物薄熙来。他成功地利用了江派和团派的矛盾，让习家军从零变到现在是无所不在。那么朝鲜问题之所以失败，是他对外关系失败的一环，跟周边关系普遍紧张。那朝鲜问题是既不能够这个联盟，也不能切割，被金正恩玩于股掌之上。因为习近平曾经想扶持张承泽亲政派人物，被金正恩所杀死；曾经想扶持金正男取而代之，对金正恩，但是也被金正恩成功谋杀。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搞得习近平灰头土脸。用最成功和最失败来说明这两件事：权力斗争和朝鲜问题是两个极点，但其他问题处于中间状态。
好的，大家都提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指标性的政绩呢是反腐，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目的呢是挽救共产党。他提出这个老虎苍蝇一起打，那么成果有多大呢？想听听高文基先生的看法。几年下来，你觉得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那么当然有人认为，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以权斗为目的的这个选择性的反腐，那么有的人认为是反腐运动的这个致命伤。那么想听听高文基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从表面上看呢，反腐的成果还是很大的，啊，查处的贪官呢超过毛、邓、江、胡四代的总和，但是问题在于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建树，铲除党内产生腐败的这个根源。而且呢，即便是十九大准备要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也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得还是同体监督，换汤不换药，并没有解决谁来监督共产党。谁来监督最高领导人的问题？现在这个习近平习王这五年的这个反腐啊，实际上用个形象的说法呢，是围着粪坑打苍蝇，守着虎山打老虎，不敢触动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结果是越反越腐，苍蝇大如虎，老虎多如蝇。反腐之初呢，王岐山曾经信誓旦旦地说不信邪。我记得曾在这个焦点对话节目中呢，曾经提出过要跟他打赌，结果现在反腐王呢成了腐败王。王岐山和栗战书家族都是在十八大以后报复起来的，现在这西王反腐的道义正当性呢，通过这五年看来已经破产啊，体制内反腐的已经走到了尽头。至于中共是更强还是更弱了，我觉得不言自明。这就好比说把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肚子打开了，发现里面长的都是瘤子，最后只好得缝上，经过这场折腾只能加速死亡。
好的，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
对，我觉得当然是算失败了。我们现在了解到这个反腐真的是选择性的反腐，那么当初跟王岐山所达成的这样子，他们两之间所达成的默契，在党内里头反腐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到现在我们并不完全知道。可是就表面上看出来，如果我们理解的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属于一种太子党的这种贪腐情况，另外一个是非太子党的贪腐情况。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部分所抓下来的，除了薄熙来之外，大部分都是非太子党的。换句话说，这些可能是团派，可能非真正红二代出身，这些人的反腐的东西，这个是我们目前所看到被他抓下来的，包括苍蝇老虎在里头。但是真正的这个太子党红二代，家里是除譬如说父母亲都是这个部级以上的啦，或者是这个跟着战功有关的这些，或者是军方各方面的重要人物里头，这个中将以上的人，这些里头在背后制度性粘附在这样子的一个党里头的这些人，这个反腐到目前为止没有完全拉开来。我想他想拉，但是不可能拉得开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得出来，一则是为了要自己的保住自己的权位，巩固自己的这个权势，同时把自己的人放到每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去的这样子性的反腐；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于这种非太子党的反腐，这样子的情况下，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还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只会随着习近平二任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牢靠。那这个也就回到刚刚这个各位所说的，其实这就是本身自己中共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弱点。那这个一定会有个临界点的，这个临界到的时候真的是不可收拾。
好的，陈伯公先生。
所谓老虎苍蝇一起打，打苍蝇是没有意义的。历届中国领导人都在打苍蝇，扑灭一个苍蝇，扑灭几万只苍蝇，对中国社会没有影响。什么县市以下，以至于村官。打老虎才有意义，就是打大老虎。那么相对说来，习近平上任以来，触动了前任的政治局常委， 触动了前任的军委副主席、现任的政治局委员以及什么国字号或者副国字号这些领导人。这个一方面看起来他比江泽民、胡锦涛更有魄力在打虎方面，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过去30多年由邓小平时代所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积累了多大的问题。就像国内微信上所流传的，且这个亲共的五毛的拥护习近平的这个说法，说习近平正在清扫过去30多年积累的垃圾，请大家支持他。说如果过去30多年积累的是垃圾，也就是说过去30多年共产党的问题有多大。说这个打虎对习近平来说可以一举数得，一举是说在挽回这个共产党的形象，一个德是在他通过反腐、选择性反腐巩固他的权力，还有一个德就是挽救民心。实际上在中国这个人治的社会，任何人出来反腐，任何官员，哪怕是个县上下到县官，上到国家领导人，只要你说反腐，老百姓都会支持，因为老百姓盼青天的思想很明显。说习近平反腐，就说平心而论，在国内的民间，在这么一个人治社会受愚弄的人治社会，确实他反腐还得了相当的得人心。这叫做增广贤文有句话叫恶人自有恶人磨，就是说那些官员都是恶人，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是恶人，都腐败，但只要有人在反就行，不管反是谁，谁在反谁，只要有人在反，只要有人是否认抓出来那就行，说老百姓就鼓掌就欢迎就高兴。但是当然这不是触及制度性的反腐，这样的反腐是治标而不治本，离治本差得很远。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军改，因为我们知道军队改革呢，过去5年习近平是推行例行军队改革，例行这个军中的反腐，一直到他现在牢牢地掌握这个军权哈。那么这个过程呢，据说习近平也冒了极大的这个政治风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我想听听高文静先生，您觉得他的军改方面做得怎么样？
习近平呢，出生红二代，那么由于家庭的关系，从小就目睹中共党内斗争的残酷和血腥。因此呢，他深知的话呢，枪杆的重要，这个可以说是他这个最后的手里最后一张王牌。但是呢，习近平呢在军中呢缺少根基，因为军中是非常讲究这个资历和出身的。习近平虽然所谓的穿过军装，但是他没有当过一天大头兵，而是靠走后门直接当了耿彪的秘书，因此是高高在上。所以呢，他在军队中呢缺少一种直接的那种，这个战争年代的经过枪林弹雨，哪怕和平年代经过摸爬滚打的这么一种战友的情谊。因此呢，他要为了掌握这个军队呢，他必须的话呢，要搞他这次军改呢，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他的军改可以说是一个大手笔，重启炉灶，那么就是要把这个权力啊，这个牢牢掌握自己手里面。但是呢，即便是所有的人都是你提拔起来的，哎，最后呢，也未必可靠。这个林彪反毛就是前车之鉴，而且呢，现在军改的后遗症呢，非常那个严重，上下脱节，军心浮动，怨声四起。这个19大前呢，现在这两天就北京可以看到，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连这个餐馆这个都不能开。哎，在这种情况下，而且突然又把房峰辉跟张扬拿下来，就显示出呢，他在军队的绝对掌控上啊，他仍然是不放心。
好的，听听魏必周先生，您觉得军改？我们知道，习近平的军改呢，也跟这个所谓中国梦，要做出一个强国、强兵、强军的这个梦想呢，也有很大的关联。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习近平的军改做得怎么样？
对，这个当然要回到刚刚主持人说，要摆在我们拉开一个比较大的形象这个形式来看，当中国的崛起的时候，对周围的国家乃至于全世界的秩序造成挑战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了，包括中国威胁论，还有这个围堵中国，这些都起来了，这些声音都起来之后，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主持者，他必须对这些事情有所因应。但是他同时也发现，中国现在的军队，解放军现在的军队绝对不足以应付目前日益增长的，就包括网军在内，还有各种特种兵种在内的这样子的一个现代化的局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打着强国梦的这样子的一个招牌，让刚刚那个文静高老师所说的，在一个军中毫无资历也没有班底的情况下，但是习近平可以借着一个这样子现代化军改的这样子的一个借口也好，或者一个实际上的目的也好，开始进行对于所谓整个解放军的这个整理。那首先当然看到了，就是属于裁兵啊，他裁军裁了不少，裁了当时提出了裁是30万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再把军区调整，然后再把成立不同的兵种，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的确确他开始把个人的意志跟个人战略的战略意识，还有个人的人马，就陆陆续续布置进去了。但这个过程当然，刚刚我也提到，不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这看得出来为什么到最后要十九大要开之前，才把张扬这些人才拿得下来。这表示在整个过程当中，的确是遭受到相当大的反击的势力。因为江泽民在任的时候，胡锦涛做了十年的这个空白中央军委主席，完全是两个军委主席在这边操控，做这些事情，以至于整个军中从买官到卖官到任何地方，我想习近平自己心里都看得非常清楚，他也知道这样子的兵、这样子的军官、这样子的这个解放军体系是绝对不能应付，因为中国崛起所带过来的挑战。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他的确确地做了一件事情。可是现在问题是，这样子的军改之后，能不能够经过检验，能不能够经过实战的检验？当然，我们不见得希望能够看到任何一场战争爆发。但是这样子的情况下，这种军改的各方面的情况，包括就算平时的演练跟运作起来，到底会不会产生因为军改、因为人事的纠纷跟摩擦，还有派系之间的斗争，以至于军力跟军改的这个目的跟这个强度会大大的减少？所以这个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很不幸，可能需要一场战争来检视这个军改的真正的成功性。
嗯，好的，陈孟先生，刚才高文健先生也提到，就是在十九大以前呢，习近平还撤下两个包括防峰会战略的高级将领。那么您觉得他现在在军中的权力掌握是不是已经达到基本上掌控了大局？您的看法是什么？
多率强硬是习近平过去五年对军中的动作。大部分的将帅这些硬的都抢到他手上了，抢到习家军手上，但并不意味着就牢牢地掌握了军权，因为军队内部的这种这个利益集团呢，各种利益的交汇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是由来已久，在三十多年，所以防峰会和张扬被突然拉下，就显示了某种政变，酝酿的某种政变，包括孙政才在内，过去五年政变、兵变、谋杀、暗杀的传闻不断，这些人被突然拉下，而且不对外公布，甚至这个讳莫如深。那不是一般的什么贪腐问题，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那就是跟政变兵变有关。这说明习近平面临是缓向险象环生的这么一个东西，一个环境。过去五年，习近平他这个有两条，一个是军中改革，军中反腐。所谓强军强国，这都是表面借口，因为这个借口是太肤浅了，太这个陈旧了。从满清末年到民国北洋时期，到这个国民政府时期，到毛泽东时代，都在讲强军强国，一直到邓小平时代，说没有一个时代不讲强军强国的。说这个东西只是个表面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还是军权。因为共产党里面是有两个辩证法，它这个辩证法就是。用党指挥枪这个党的原则来驯服军队，说军队成功地成为党卫军，但是反过来，执政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用枪指挥党，手上掌握军权来令党内的同志臣服于他，这个与军权号令这个党内，所以又是他枪指挥党，从党指挥枪到枪指挥党，或者反过来，这个逻辑是习近平运用的非常娴熟的，说他知道这个要这个抢帅多硬了，掌握枪杆子才能够党内巩固，巩固了之后军队不成问题。说他现在把这个大军趋近改革，表面上好像是为了一个现代化的需要，是模仿美军进行一个现代化的战争的训练，同时实际上还有客观上的需要，军队的确腐败到了极点，买官卖官了，贪腐那个淫乱。这个把这个国家的一个这个经费、军费都吞吃等等，的确很严重，客观上，但是它主观上的需要是主要的，主观上的需要就是先军改后这个所谓先军后政，先抓军权后抓政权，先抓军枪杆子再抓笔杆子，这是习近平所非常暗熟的。这个党机器的运作法则。
嗯，好的，我想我们再从这个民间的一些感受来看看习近平的执政哈，因为我们知道回想五年前习近平上任之初呢，很多人都因为他的个人经历还有他父亲习仲勋的这个亲改革的立场呢，希望他能够开启这个民主宪政，推动这个普世价值，但是五年过去，人们发现啊，他不断的出台这个打压社会空间的这个措施，比如说控制网络，比如说抓捕这个维权律师，比如说打压自由派媒体等等。那么我想请大家评论，就是说习近平这加强这个政治和社会控制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对他的个人威信而言，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那么在请高文金先生评论之前，我想很快的念两位观众朋友的评论，就是说到这个问题。那么一位叫李明的网友，他就说的中国现状呢，就是这个国强民疲。国富民贫，他说这就是中国的现实。那么还有一位叫做松溪的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刚才这个反腐的问题，他说反腐和反政敌的界限在哪里？国内的民众觉得是反腐，但是其实大部分是在打政敌。 还有一位叫李斌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这个社会的基本保障都没，基本的社会保障没有，言论自由、政治权利完全被剥夺，国家强大有什么用呢？所以就是说呢，它基本上是加强一个社会控制的一个逻辑。那么现在回到高文谦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习近平如此的加强社会控制，如此的打压这个社会开放，你觉得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从这个邓小平时代以后呢，那么实际上呢就已经有了社会有相当大的变化。那么可以说呢，就是八个字，民智已开，体制依旧。所以呢，在习近平上台之初呢，人们对他呢曾经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五年下来之后呢，发现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啊，可以说是逆潮流而动，逆人心而动。就是他这样做的逻辑呢，我想就是一句话，保红色江山啊。那么呢，他父亲呢是一个党内的开明派，那么他父亲的遗愿呢是希望中国能够走上一条这个民主，至少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这条大路，哎，那么呢，实际上呢，就是习近平，我觉得在他父亲这个遗愿和保红色江山之间呢，他选择的是保红色江山，在他的内心呢，我觉得保红色江山是高于一切的，我觉得他这样做呀，不仅呢将来要在历史上背负骂名，而且把国家民族置于危险之中，同时也连累了他父亲的这么一个好名声。
嗯，好的，我想再从外交上来听听这个魏比周先生您的看法。我们知道习近平在外交方面一个最大的这个看点，就是他颠覆了原来邓小平的这个韬光养晦的这个哲学和思路，那么现在是基本上一种强硬姿态在相处于国际社会之间。那么有的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加强了这个国际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那么您对于习近平这种现在比较强硬、比较突出要推出中国社会这个强国这个心态的这种做法，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觉得二零零二年举例来讲的话，这个中国入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中国入世之后，等于说中国慢慢要跟这个国际的这个经济规律哈，跟经济这个发展要逐上接轨。接轨下来的中国就必须融入到国际的这些政治里头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势必要面对各个地方所产生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大环境的背景的出现。换句话说，因为这个经济自己改革开放实际的需要，所以中国被迫走上了这样一个跟国际要开始接轨的这个路。那在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基本上是从胡温接下来，从2008年那个时候的这个整个大的这个包括美国房贷所造成带来的经济萧条，那个时候所接下来的这个盘，这个盘是什么样盘呢？就是当时提出这个4亿万的这个这样子这个急救方案、纾困方案，造成国家整个这个地方债务高涨，然后这个建筑各方面的那个建筑扩张膨胀。以至于经济在方面上造成这个负债累累的情况，它基本上所接下来是这样的一个盘，但这个盘它必须要有一个解法。这解法是什么？就是这过去这五年我们所看到它所作所学，但是上事实上并没有太大的改进。也许等一下还有时间再来谈这个事情。所以就整个在国际上外交上来讲，它必须中国站在这个位置之后，它必须提出各种不同的方案，它也必须要摆出是一个大国的局面，来能够介入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不同的这种纠纷，比如在伊朗的部分，比如是在这个北韩的部分，就是更明显了。在中东部分，它也有少量的发言权，在伊朗的事务上，它有发言权。所以越来越看到是说，中国的随着经济力量的强大，它必须在国际经济事务上，在世界银行上，在 IMF 上，它有很大的发言权。就拿 IMF 来讲，这个人民币自由化就是在习这个手中这样逐步完成的。这也看出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这个人民币自由化所产生对国际经济所产生的这个造成的影响，的确是不可忽略的。
嗯，好的，我想陈伯公先生还是回到刚才，因为外交方面提到，那么刚才高文先生还提到中国这个社会控制加强，那么这两点您都可以做一下评论，听您的看法。
关于社会控制加强了，这个习近平的思路啊，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他既自官又在自民。实际上，矛盾。你如果自官的话，反腐败，那么你对老百姓也要放开一点，因为老百姓可以帮你监督政府。但他对老百姓有进行封锁，封锁互联网、钳制言论、逮捕709律师等等。 这个看去非常矛盾，但从中共党内的逻辑来看又不矛盾。用三个字来说就是正表现。习近平一直在正表现，从青年时代当党支部书记到这个长大之后当这个总书记，他一直在正表现。正给谁看？正给党内看，因为他的权力来源不是人民，他非常清楚他的权力来源是共产党本身，所以他在表明他在维护共产党的利益，维护这个党的执政利益。因此他这个所谓的举措反腐，一边在反腐，他一边在说是为了共产党的生存。但在另一方面来说，他这个强化这个舆论，比如说这个国营企业明明经济在下滑，经济不景气，他的主要的成就呢却在国营企业建立党支部，过去五年建立了3000多个党支部，再用党来控制国营企业，使国营企业的债务越来越高，企业效益越来越低，然后的国营企业的这个债务呢占到中国债务的70%，但他的经济层面只占了20%。但是他花这么大的力气，另一方面他为什么对人民有这么强硬呢？因为他知道中共党内的一个法则，向左走才能巩固权力，向右走会失去权力，这是胡耀邦、赵紫阳给留下的教训。自从这个文革之后，他就看出了这个端倪。如果你往右走，自由化迎合人民的那一套，那你在党内的话受到利益集团的攻击，很容易被挤兑下台。但是你往左走，怎么走都行，越走越行，共产党内呢就认为你在维护权力，这个时候你又成功的利用党机器来号令这个党内。所以他这个最终来说他并不矛盾，从自官到自民，从反腐到往左转，全部都不矛盾。但这个人是不是真左呢？还真不清楚。就内心世界是什么？比如说刚才提到对外关系，表面上在反美，但他把中美关系看得重中之重。跟奥巴马时代有这个银台夜宴，7-8个小时啊，到了这个杭州20国峰会，也是单独迎接这个奥巴马。但是他首先访问，上台之后访问的俄罗斯，从来不会给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样的待遇。他知道中美关系在重中之重，而中共领导人上台一定要得到美国的背书，所以他需要这个跟奥巴马山庄相会，即便没有那个国宴国会，到美国也是需要跟川普尽快建立个人关系，有一个海湖山庄的相会。所以在这，而且这一次19大开完，立即迎接美国总统到访，用美国总统的到访就是对习近平的站台，对他的权力的一个背书。所以把19大安排在10月份召开也是这样。所以习近平非常清楚，不管你怎样反美，反美的目的是为了意识形态，是为了告诉老百姓民主不好，专制才好，一党专政好，多党制不好。但是最终来说，他要把中美关系当成重中之重。因此在朝鲜问题上，为什么屡屡失手，就是没有处理好这个关系，没有摆好中朝关系、中美关系孰轻孰重的问题。所以最终我相信恐怕在19大之后他必须做出一个调整。
好的，因为还有很多观众朋友的评论哈，那么我想在这个使用再多更多评论之前呢，我想请高文金先生来评论。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从他担任中央的多个小组的组长，到牢牢控制这个军权，到消灭刚才我们提到社会上的不同的声音哈，种种迹象都显示习近平的这个治国方式，他的执政方式呢，就是一种以掌控全局为特色的这种一种方式，就是说是一种以控制，他要非要把什么都事情都集中在自己的个人控制之下，这种以控制和打压为特色的统治方式，我想请您来点评，就是能不能持久，对他统治者个人而言有多大的这个风险，请您来评论一下。
习近平的治国的特色呢，实际上就是霸王硬上弓。但是平心而论呢，他对权力的这个掌控和运作呢，不要说跟毛邓比，实际上连江湖也不如。现在的话呢，四面树敌，人人自危啊，这种情况下已经到了就是不仅妄议中央等等等等，这个威信，这个威信封号抓人，哎，这种情况呢，毛时代当然他也不断的折腾，但是他懂得呢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他毛在八大军区资源调动的时候呢，也不过是挪了一个地方。现在习呢，现在是动辄把人就给治罪下狱啊，这个所以现在他虽然大权在握，但是呢，失去人心，因此呢陷入和毛晚年一样的恐惧，到处都是敌人，没有一点安全感。这种治国方式呢，我认为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这个弦儿绷得太紧的话呢就会断。但是他现在呢已经没有退路，退不得，一退的话他就哗啦啦了，就所以呢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好的， 在最后节目，因为这部分讨论时间不多，我想引用几位网友评论，然后请魏比周先生和陈伯空先生分别找一些重点来评论一下。首先是一位叫做 Edwin Che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习近平反腐没有创建法律先例，而是摧毁了法律权威，没有提高公众道德水平，没有推进社会进步。中国的劳动人口下降，奴隶越来越少，习近平可以控制的资源也越来越少了。另外一位叫 Abner 王的观众朋友，他说习近平执政五年，对他个人集权是成功的，但是对中国而言是大失败。另外一位叫 Levin Lee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单就反腐来讲，习近平呢是成功应用了群众基础，只是没有把斗争群众化，他没有胆量。就军改而言，他说习过于浮夸，兵者不祥之器，如此的军事跃进呢会造成国际紧张。他说经济很糟糕，没有什么亮点，除了喊中国梦的口号，不能潜伏，不能掩盖潜伏的社会危机。总之他给习近平的打分呢是不及格。然后还有一位叫杜三元的观众朋友，他说军队应该效忠的是国家，是人民，不是政党。习的军改呢不过是让军队只效忠他一个人。还有一位叫做刘汉的观众，他说这个中国军心浮动这个说法不对啊，他说我认识的一些大头兵呢对十八大以来的军改是较好的，因为他们待遇提高，训练正常，关键是不用喝酒和买官了，所以军改对大头兵来说呢是成功的。还有一位姓傅的一位观众朋友傅达，那么他说呢，习近平执政五年是倒行逆施的五年，政治上抓捕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抓捕公民运动举牌抗议者，设立文字狱，关押意见群众，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制造网络恐怖，剥夺百姓的言论自由。最后一位叫西元的观众朋友，他说习近平这五年执政以来没有进步，只有退步，还做了很多前人不敢做的事，比如说打压律师，全面的控制社会舆论，全面信党，大撒币，全面控制网络。他说请问陈伯空，像习近平这样的人，中共高层的人是真心的服从他吗？好的，那么很多的评论，我想听听魏必周先生对这些网友的评论您有什么总的看法，请简短一些。
首先如果就开放性选举来讲，这些网友的评论结果我们大致可以相信那个习近平是不必连任了。根据这个如果按照美国这个选举的方式来讲，民意能够自由表达的话，那他就是不必连任。但是就我当然知道这个大家背后所代表的这个痛苦和跟这个愤怒情况，在这里表明到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完全就是为了能够控制自己的权力，能够让共产党继续执政，这个是没有办法说的。除非我们认识到这样的做法对中国是绝对绝对，对中国未来的方向跟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绝对有害的，我们要想办法要改变这个现象。我觉得再回答一个军改的问题，我觉得军改就本身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军队啊，这个解放军军力必须提升到现代化的这个地步，否则过去的解放军是没有办法应付现代化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借着军改，习近平成功的抓了这个军队的主导权，回到刚刚傅公众所说的这个枪杆子出政权，他借着这次的军改，现代化的军改，取得了正当性，而且抓住了这个军权，同时也抓住了这个党权跟政权。那下一步我就回到我刚刚说的，到底这个军改是不是能够成功，需要什么样的情况来检定，这个就是未来五年可能习近平自己必须要考虑的国家战略地位问题跟国际如何处理国际周边国家的问题的一个考验。
嗯，好的，最后陈伯公先生您还有什么评论就这个话题？
刚才各位网友观众的这个留言都非常的精彩，说得非常好，那我倒过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说这个中共高层对习近平服不服，就是五个字，就是口服心不服。因为这个孙政才就是一个例子，孙政才突然落马，显然是这个妄议中央或者对习近平不满，甚至形成了反习势力的一个重要成员。那么这个因为在中共领导人里面，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也看出来，毛泽东那么的一言九鼎，那么的这个推翻一个政权，建立一个政权，但是他的对立面刘少奇、林彪这样的对立面不断的出现，甚至周恩来那对他都是面临这个口服心不服，以至于他把他们全部打倒才能够一统天下。所以习近平跟毛泽东的威权来比，那差得很远，跟邓小平也差很远。所以在高层来说不服，因为中共领导他有两个服，一个让高层领导人服，的方式是打倒；再一个就是让知识分子服，尤其是让御用文人服，那是你至少有一套理论和说法。那习近平的理论也不成立。那倒过来说，刚才提到说习近平的权力斗争的确成功，说他个人的成功没错。过去五年，因为中共的领导人他的当政的第一个要素啊，最成功那个技术就是权术。 这个按照邓小平说的话，习近平这个在权力斗争权术上过了关，合了格，考试合格了，他经历了考验。过去五年，习家军从无到有，从这个两三个人，一两个人，王岐山和栗战书拱位，一直到现在地方上的遍布习家军，武警军队遍布习家军，一直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几乎都要被习家军这个包揽，或者大部分包揽，说习近平在权力斗争的确非常成功。当然，这就是网友说的是他个人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国家的成功。那他最大的失败就在于，我刚才从了不管是政治、经济、外交，跟外交关系这么紧绷，跟周边国家关系的全面的这个对立，这些来说都是失败。而且港台方面还有的提一提，过去这五年香港、台湾所发生的变化，都整个都是不利于北京的，跟北京的政策都是相反的，就应验了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习近平在香港、台湾上政策上也是彻底失败。
好的，有关习近平，
主持人，我能补充就一句话，
请讲，请讲，高文天先生，请讲。
习近平，我觉得的话呢，麻烦才刚刚开始，真正的挑战是在十九大以后。
对，因为很多人说他集权以后，他可能把权力都集中在手上，他就可以去做一些大事。那么，高文天先生，您对此是不是抱一个乐观的态度？
就是说，因为他上台五年呢，他举毛旗开倒车，已经把路给堵死了。现在还想，期望他有一个华丽的转身呢？我觉得是痴人说梦。退一步说，即便习有心做些这个补救和那个转圜，但是巨大的历史惯性呢，也会让他动弹不得。
好的，有关习近平执政五年来的成败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习近平下乡插队的梁家河成为红色旅游热点，说明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什么特色。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十月十三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纽约时报》近日刊登长文，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当年下乡插队的陕西梁家河成为红色旅游热点。许多所谓的政治朝圣者来到这里，追寻习近平当年的足迹。那么，把领导人的故居赋予崇高的政治意义，变成个人崇拜的洗脑场所，这个做法在毛泽东时代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但是在邓江湖时代，此风逐渐平息。那么把梁家河打造成红色圣地，为何让一些人联想到毛时代的个人崇拜？在梁家河上山下乡的经历，为习近平打下了怎样的烙印？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好的，刚才我们提到陈伯公先生，文革期间呢，习近平插队落户的这个陕北梁家河，现在成了红色旅游景点。你认为这个是官方的宣传所致呢，还是说民间确实是出于一种热爱习近平的这个自发的行为，那么多旅游者？
这当然是官方的宣传和组织，而不是民间。民间的话，也就限于梁家河这个地方。如果梁家河说他这里出了个大人物，他当然这些村民感到很高兴，觉得脸上沾光。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一般的大人物或者领导人，如果是不管是他本人还是别人在塑造他的时候，一般会选择童年他的出生地、他的生长地、他的故居来作为一个纪念地。但是习近平相反选择了梁家河，因为习近平本身出生在北京，是在这个中共建政之后1953年出生在北京，高干大院，说他无法宣传高干大院，他这个上的是特权小学，过的是衣食这个无忧的生活童年，那么那个地方就不能成为人们参观的地方，因为离人民非常的遥远。结果他就挑选了他人生中的梁家河这个七年，而这梁家河的七年呢，就表明他跟他吃苦耐劳，跟底层的人民打成一片，跟人民好像距离很近。但是即便在梁家河，其实我们所了解的真相，他其实也受到了这个特殊待遇，因为他父亲是创始人，尽管他父亲当时落难，他去了梁家河就受到特殊照顾，而且他作为知青，他能够享受国家配额的玉米面，当地人吃的是玉米麸子，所以这个，而且他在窑洞里自己做饭吃，并没有跟村民吃在一起。另外，他所做的这个扛200斤走100里山路，村民回忆说他 在那里待了一年多，连挑水桶都挑不稳，从山坡上一直滑下来，所以说他非常的小心，生怕自己滑倒。说这个，所以他到了那里之后，村民并不敢讲什么。说这个塑造这个景点，他有几个好处，就是说一个是他这个打造他吃苦耐劳，跟村民打这面，还有一个就是延安。是一个圣地，他父亲开创的一个革命根据地，又是毛泽东在里建立的一个红色首都，说他把毛和他的父亲成功的光环，把光环成功的加在他头上，两重光环再加他在这里的七年，就打造了他这么一个不仅是太子党红色的血统，而且是所谓来自于劳动人民底层的这么一个形象。
嗯，好的，高文清先生，您觉得这个当局把这个梁家河哈打造成这个红色圣地，你觉得是不是一种个人崇拜的一种做法？那么如果这样做的话，对习近平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风险？您的看法是什么？
就是刚才破空讲，就是当然我同意这个，主要是官方呢在炒作这个事情，同时另一方面呢，你要看到呢，中国社会呢确实也有个人崇拜的土壤。民众崇拜神话伟人的这个传统的这根深蒂固，习上台纵容这样做，至少是纵容这样做，我觉得主要还是政治上的需要，用民粹主义来震慑党内反对势力。另外呢，也能看出来习本人呢也好这一口，因为毛呢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那么习内心深处呢有这个崇毛的情节，那么就是幻想自己也能成为毛那样子的伟人。我觉得呢，习在这个二十一世纪，这个民智已开的情况下，还要搞这个个人崇拜呢，非常不智，因为完全与时代与人心脱节。政治上的好处呢有限，但是伤害却非常大，就是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将来也会成为历史的笑柄。
嗯，好的，听听魏必究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今天你如果跟很多大陆人聊哈，那么大陆人呢都是嘲笑这个朝鲜这个金家政权的个人崇拜，尤其是他们把这个领导人出生地神话的这些做法等等。其实我们知道中共呢确实刚才高文先生也提到有打造这个红色圣地的这个传统，比如说当年毛泽东在韶山和延安的故居呢都被赋予这个很高的这个政治意义哈。那么您觉得就从外面您作为一个媒体人来看，就是回顾习近平上台以来以后哈，有哪些做法是承袭了这个毛的这个方式哈，和这个邓江湖时代相比，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您觉得说明了什么？
这个真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文宣做法哈！在现代国家的这个政治选举的运作来讲，这样子大胆的去描绘一个人，而不完全顾及到这个现实或客观的环境，的确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公关在帮他做这个事情。如果纯粹以这个国家级这个选举啊，总统选举，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首先就要问说，你十五岁去的，1969年十五岁去的是梁家河村，你父母知道吗？你父母让你去吗？如果现代的孩子来问了，那你不要学习了吗？你将来要不要想办法去考学校？那如果现在的小孩子如果接受了这个梁家河村的这样子的一个宣传的这个内容，那他们最后就会问说，那你为什么要去呢？那什么是文革呢？为什么要文革呢？你不觉得这个将来未来的小孩子希望从这样子的文宣中间能够进一步到去透视后面的东西吗？我希望中国的这个青少年能够对这些事情产生疑问，进而去了解为什么习近平十五岁要被迫去下乡到这个地方。再来，在全中国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在下乡？难道每一个人对于这个扶贫能够这个让农村脱困，每一个青少年或者青年都有这样子的抱负跟决心，为什么只有习一个人会有呢？为什么要特别读出习呢？难道其他的这些像这个下乡的知青没有这样子的抱负跟这个决心吗？难道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成绩吗？显然是有的。所以这个整个一套所编出来的公关，无非又回到一个原型。刚刚这个高老师都提到过，就是要回到一个中国传统封建性的一个神话性的东西。那譬如说刘邦的妈妈生他的时候梦到龙啊，或者是雨在治水的时候遇到什么神事了，就是想要办法这个把自己这个东西要跟这个古代的要跟这个神话性的能够接上去，让一般老百姓能够接受它这个正统性。刚刚也提到过，这个整个共产党的这个今天这个权力核心并不是来自人民，不是人民给他的票，他对人民只有我们看到用这样方法去加强人民对他的印象。可是事实上他这个权力是党给他的东西，所以他今天做这样的东西，你如果深深去分析的话，说他正是因为如此，来自对于人民赋予权力，缺少人民赋予权力的恐慌，才会编出是这样的一个他来自农村，他跟农村在打在一起。因为刚刚提到过，他在北京大院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不可能有龙啊或者有凤那些事情出现，因此他必须从这个角度去汲取
中国里头农民的元素，让他能够在这个一般人的心里头有一个一般人的形象，同时又不会脱离他出自于这种帝王啊，或者是这种有神奇人，更愿意跟别人不一样，这样子的一个气氛，一个氛围在里头。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之初呢，曾经有分析人士认为哈，他这个上山下乡的经历呢，会让他像他父亲习仲勋那样去反思文革，从而推进这个政治改革。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自传里面多次的表示呢，感谢在梁家河那段经历。那么您认为这段经历确实为习近平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烙印？他到底是应该怨恨毛泽东那个时代呢，还是说感谢那个时代？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习近平来说，我想这段经历，七年的梁家河经历对他非常复杂，可以说感慨万千。一方面，他按道理他是应该怨恨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打倒他的父亲，在1962年就打倒，把他父亲投入大牢。在高干里面，他们家是第一，几乎是最早倒霉的高干家庭。那么他跟那个薄熙来、跟刘源他们相比啊，那这个时候是第一个是落在人下的，可以说那种郁郁寡欢，那种失落可想而知。然后又被送下乡下去，这个老了，这个又送了少管所关押三年，又送到这个延安去，这个像那变相劳改一样的下乡。那对于他说来，他可以是怨恨，但是他也因祸得福。当时这个去延安的时候，他自己回忆说，去延安去梁家河的路上，说所有的北京知青都在哭啊，整个列车的人都在哭，哭得死去活来，就他一个人在笑。他为什么笑呢？他要留在北京，连自己命能不能保住都是一个问题。因为留在北京之后挨批斗，不仅他父亲挨批斗，母那个全家挨批，他自己都挨批斗。13岁就给挂个大铁牌子，戴个高帽子被批斗。这个连饭都吃不饱，被这个打得死去活来，投入这个少管所，说他自己非常高兴。但是他到了梁家河之后呢，他被那种贫困啊那种生活震惊，他逃跑了。他看到到处是虱子，满身血肿，咬得满身血肿，住窑洞，吃不饱，他跑回去，结果被他的母亲齐心一顿训斥，又把他给强行的送了回去。他第二次回到了梁家河，才死心塌地安定下来了。但是最后他回顾一生呢，梁家河确实是对他来说脱胎换骨的这么一个经验。因为如果他留在那个北京的大院，甚至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绝对没有今天。也就他会成为一个纨绔子弟，一个沦落的纨绔子弟。他读的初中是什么呢？中学，81中学，那都是高干子弟、纨绔子弟，在那个特工的特殊的一个学校。这样的下去的话，根本就是说毫无这个生存能力。但到梁家河之后，确实让他就是这个从社会底层又重新站起来。他写了10几次的入党申请书，最后入了党，还当了村党支部书记，逐渐他的这个时候懂得党内要正表现，所以最后呢，应该说对这个党又充满了感激之心。毛泽东把他父亲打倒啊，邓小平把他父亲解放，后来他这个全家又这个解放出来，而且他在最后是被由于家庭关系被推荐进入清华大学这个工农兵大学，那也是从这个一下子这翻了个大身，父亲一出来又翻了一个身，最后被这个中共作为第三代梯队来培养，从地方一直培养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说他心里面的恐怕现在对这个党、对毛泽东的感激又超出了他的怨恨，说他心里应该是很复杂。但是我是希望习近平作为一个人，他要记住下层人民的苦难。当他当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他回到了梁家河，他想在那里待3天，想在一个邻居叫吕伦生的家里待3天，但是他只待了1个小时就走了。为什么？他对梁家河的贫困震惊。他带了很多手表发给村民，但是梁家河还那么贫困，他震惊了，而且他待不习惯，只待了1个小时就匆匆一言不发匆匆离去。说他应该记住人民的苦难、人民的贫困，当他自己这个飞黄腾达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梁家河的人民还在这种贫困中挣扎，包括他以前的朋友。
好的，那有几位观众朋友希望能够参加我们的讨论评论哈。有一位叫李工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每一个上来的领导人呢都很会造神，但是对习呢如此的吹捧，我作为一个85后感到非常的震惊。他说前段时间呢被单位强迫参观了砥砺奋进的5年成就展，这个是关于习近平5年执政成就的一个展览，感到就是习的个人成就展到处充满了吹嘘拍马。他说请问嘉宾，习难道不明白他下台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个道理吗？吹得越高摔得越惨。他说，然后另外一位叫 Rain Lu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习当权以后每天所有新闻头条都是习，江湖上也从来没有这样见过。还有一位叫常广先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难道我们还要回到个人崇拜的年代吗？他说中国有很多人思想还停留在封建官老爷崇拜的年代，集权统治中国2000年了，什么时候能够醒悟？ 还有一个叫做 Abra Wang 的观众朋友，他说叫松西的观众朋友，他说习近平借用毛泽东给国内的人洗脑，完全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希望他不要走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好的，我想再回到高文谦先生，刚才很多观众都对习这个个人崇拜的做法呢表示了一些这个不满哈。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说到这个梁家河的这个经历哈，再回到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的大量的文学作品，文革反映文革时期，还有很多人这个回忆录都强调了这个上山下乡经历的这个苦难，还有年轻人哈在当时那个时代所感受到的迷惑的痛苦，很多人说是失落的这个青春。但是我们知道，从官方这个梁家河导游的这个介绍来看呢，在梁家河插队时候的这个习近平啊，表现出这个相当高的政治成熟度和政治热情。他不仅和底层人民有这个深厚的感情，而且还有非常突出的领导才能。您觉得这是现在中共的一种宣传方式呢，还是说确实习近平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显示这个非常过人的这个才干和这个政治领导的能力？
这个呢，当然是中共的政治文化中的党文化中的这个造神的这么一种具体的表现。那么我想先从这个就是习近平陕北插队的经历来说一下。这个呢是习近平这个人生的低谷，应该说是刻骨铭心的。但是这种经历呢是一把双刃剑，因为陕北农民呢这种淳朴，他们不懂政治，而习近平呢当时是落魄成为狗崽子，在北京的那种京城里面呢饱受政治上的屈辱，因此呢他从陕北老乡那里呢得到了一些人性的这种温暖。那么的话呢，应该说的话呢，当时这个习呢对这个淳朴的老百姓啊，淳朴的这种人性和这个政治的肮脏呢，应该有很深的这种感受。但是另一方面，习正是因为在文革受过苦难，成为他挥之不去的一种噩梦，因此呢更害怕权力的丧失，因此他一旦掌握权力之后，他会牢牢地抓住权力，更加严厉地对待任何啊威胁他的这种势力。那么实际上，习近平现在搞个人崇拜啊，真是有就借用话说，真是不知今夕何夕。那么毛泽东当年时代，他搞个人崇拜，中国是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下，习现在还搞呢，就是刚才讲的，已经完全这个违背时代民心，显出政治上非常幼稚，这个在将来的政治上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毛呢，当年在建国初的这个国庆口号中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到文革的时候呢，又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毛呢，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知道别人吹捧他呀，未必是真心的。那么他和林彪交恶以后呢，他提出来说呢，个人崇拜现在该这个降温了。那么文革后，从邓时代开始起，这些党内老人们，文革中吃了苦头的这些人的话呢，痛定思痛以后啊，总结了一件教训。那么制定这个党内若干生活准则，严禁搞个人崇拜，可以说是避之唯恐不及。无论他个人的宣传，还是他那个太太，一概都能不露面是绝不露面，都非常回避。那么呢，江湖时代呢，实际上也是这个萧规曹随了。这个而且呢，就是从这个邓思想就写入到党章里面去呢，也是邓死了之后才正式写入。江湖是在他们快要退休的时候啊，快要下来的时候才把他们给写了里面去。现在习才刚刚执政五年，就急于要把自己的思想写入到党章里面去，而政绩平平，还要打造红色圣地。这个说到底呢，我觉得话呢，除了政上需要之外啊，还是经不起人性的这种诱惑呀。想像毛那样子的话呢，送歌迎耳啊，所以这个政权实际上是犯了政治上的大忌，将来他迟早要为此要付出代价。
嗯，好的，我们再听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李忠本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说呢，他说习必然要走这种左倾之路，这是规律使然。他说烧饼烤到一定程度才能翻过来，不碰南墙不回头。还有一位叫做 Peter Wallace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我认为梁家河成为旅游景点，说明习对于中国公民的洗脑程度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说我想问问嘉宾，他的作为是不是像上一个话题说到的，想把他的个人地位在公民心目中再一次提高，进而自己干一些千古大事，或者将自己越过 江湖，成为与毛泽东齐名的大人物。还有一位叫 Horace 的观众朋友，他说毛时代的个人崇拜呢是愚昧无知，习时代的个人崇拜呢是睁眼说瞎话，后者呢更糟糕。那么我想请魏碧周先生来谈一下，就是刚才有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这个习近平现在这个个人集权个人崇拜是不是确实也是说，现在当然外面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他前五年呢是要集中权力，把这个权力集中自己手上，然后后五年呢才可以做一些他真正自己想做的事，甚至有人说呢他拿到这后面五年权力巩固以后，他终于可以搞一些改革的事情，或者说比如说政治开放了等等这样的事情。那么您对这个是不是看好呢？
对，我想今天这个造神运动啊，我再从美国这个所谓这个竞选连任这个角度来看，不管谁帮他做这一套文宣，这个应该开除的，这一套开除了。这个做所谓的这个 public relation 做要这样子的造神运动到这个地步，对这个候选人是有显然是有负效果，没有加分的效果。但是在中国这个体系上没办法，他就是唯一的候选人，你不选他，他自己要当选。那现在再回来，他是不是要做千古大事？我认为他是的。他今天做了这么多年，把军权什么东西，的确过去五年他所做的事情，从二中全会开始宣誓的一大堆事情，所做的事情无非是一步一步奠基来做。他五年后这个时候开始要做大事，在第二年的时候他要做一些大事。这个大事从军权，从经济角度来讲，可能这是一件他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整个共产党的这个合法性就系住在这个经济发展是不是能够不断往前前进，让老百姓得到表面上的这样子的这个所谓富足的情况下。但是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我听说一些人跟我讲，相信大概消息来源大概也是蛮正确，他有可能要接的像普京一样，所以他们两个哥俩好，可能要像普京一样，他要继续干完这任再干下一任，能够推动他所要做的包括中国梦在内的情况。他今天这样子做的情况下，包括造神运动，包括这个集权的东西，就使他的这个整个路线向左倾。这个左倾就会有危险，就是把国家的主义、国家或国家这个力量重新再介绍到这整个我们现在中国老百姓已经这个民营化、私有化已经非常活跃的这个情况下，甚至国家现在要倒回来，要可能要来欺压百姓的财富，拿走百姓的钱。这个东西具体的表现就是在于这个他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国营企业要强化。那国营企业强化的结果呢，它不是做改革的结果。刚刚有提到说把这个派这个党组织进去，它不是从这个企业组织的效率化经营化着手，而是它是从党的这个角度去着手。在这种情况下，将来就已经这个包括华尔街日报包括 Forbes 啊都已经分析了，将来各个国际上各种物价都会慢慢调涨，都会涨，原因就是因为习近平将会采取一些国家主义至上的这个角度来把这个国家主义的国家这个国有企业充实起来，那他们的价格会提高，这个价格提高就不但反映到整个国际这个物价上面来，包括钢铁在内，同时也会反映到中国国内各个层面的这些消费者的情况下。所以未来五年他的确要做一些事情，做这些事情就是中国梦，让中国强起来等等。可是他的整个基础必须系于他这个经济所谓经济改革的这样子的成功，这样子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未来担心的事情可能会超过他真正想要做，以至于他最后的结果是用来处理他因为推行这些事情所造成的灾难，而不是真正推行他所要做的事情。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就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最后要补充的一分半钟的时间？
这个习近平要搞个人崇拜或者默认部下搞个人崇拜，既很成功也有风险。他的风险就在于，因为中共的党章里面已经有记载，文革后的党章说党禁止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那么习近平如果将来受到党的其他派系的清算的时候，这会成为他的一个罪状，会说他这个毫无理想和信念，破坏党的规矩和规律，就公然的违反了党章。但他成功驻扎哪里呢？因为这个中共的个人共产党的个人崇拜从斯大林开始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之后打得非常成功，这造神运动让这个整个苏联臣服于他。后来毛泽东就受到启发，在延安就搞个人崇拜，刘少奇把他捧为毛泽东思想，把他捧为中国革命的皇帝，后来这个统治全中国之后，更是个人崇拜达到顶点，连邓小平都说毛主席的巨大威望是文革中国都没有十分五烈如何如何，饿死4300万人，由于毛主席的威望，国家还维持着。结果蒋介石到了台湾也学会了这一套。蒋介石本来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还比较开明，还允许像鲁迅这样成天骂他批评他的人存在，但蒋介石到台湾之后他也震惊了，他看到毛泽东搞这一套，他觉得在威权体制下不得不这么搞，所以也搞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什么古今完人、蒋公什么的，到处塑铜像，结果达到一个这个 无以推翻的这么一个个人味道，说习近平是从这个模式里出来，他深知共产党这套，你就得搞个人崇拜，就得这个把自己塑造成这个高大无比，然后让党内这个所谓的派系啊政敌不得不服从你。这个但是不符合二十一世纪。他如果这么搞的话呢，在集中权力，如果他将来要干大事，干正面的大事，那今天他这么一搞，哎，可以理解。如果你将来要推进政治改革，要搞民主与法治，那么今天这一做这一套，大家也就算了。如果你将来搞这套思想，走普京道路也好，是走斯大林道路、毛泽东路线也好，那跟历史道路相违背的东西啊，那个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像国际上，你现在举重若轻，到处这个扩张，到处那个，事实上你融入文明世界就好了嘛。这个驾轻就熟，何乐而不为之呢？结果是自找麻烦，四面树敌。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后面两个星期呢是十九大召开期间，我们会继续就十九大进行深度的分析。感谢各位收看。那么在此呢，我要感谢我们的嘉宾高文谦、魏碧洲和陈伯公先生今天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